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14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日联合军演第七舰队航舰久违五年进驻日本海。世银指全球正在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中美利差12年来首次倒挂，中共央行减息难。讨论支援乌克兰，美国八大军火商齐聚国防部开会。五角大楼表示中俄正开发可打击美国卫星武器。美国乔州签署无证持枪法，可以秘密携带，无需许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海军航舰林肯号等船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在日本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是近五年来首度有美军航舰进驻北韩和日本之间的水域。日本传媒指出，这是为了牵制近期多次试射飞弹的北韩。据日本放送协会这个星期拍摄到的画面显示，美军第七舰队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向东航行，通过对马海峡，航舰周边还有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和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电号等船舰同行。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上述美日船舰在日本海进行共同训练。据了解，上次美军航舰战斗群部署到南韩和日本之间水域是2017年11月，当时北韩持续进行核子试验和试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第七舰队星期二接受访问的时候证实，林肯号战斗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共同训练，表示是定期事务，目的是为同盟国和伙伴保证美国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据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星期二表示，目前全球各国正在致力将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他认为这样做可能对大家都有好处。据路透社引述马尔帕斯的讲话，跨境贸易对全球经济仍然将会十分重要。在全球贸易体系当中，中国大陆需要同其他国家一起成为价值共享系统的一份子。但是他很怀疑北京当局能不能够这样做。在被问到中国会不会因为新冠疫情封锁以及房地产债务问题而导致危机那阵，马尔帕斯认为中国正面临挫折，而且是不同领域的重大挫折，因此世界银行已经下调了对中国的增长预测。目前为了配合中共当地政府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不少外资企业都被迫暂时关闭位于上海和昆山的工厂，包括从事 iPhone 组装的台湾和硕联合科技公司。这个星期十年期美国国债利率升到 2.757%， 同中国十年期国债利率持平，其中美国国债利差一度跌至负一个基点，这是2010年以来中美利差第一次出现倒挂，引发市场对资本撤离中国的揣测。上个月美国在通胀压力底下，美联储正式宣布加息25个基点，市场预期全年美联储仲将会加息9至7次。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会上升到 2.5% 以上，美债利率亦都上行超过 2.7%。 此外，美元指数亦都向100大关冲击。一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媒体表示，多数华尔街的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先前已经预计中美利差将会收窄到30个基点附近，但是美债收益率上行超出预期。近日越来越多华尔街投资机构认为 中美利差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出现倒挂，即是十年期美债收益高于中国国债收益率，而现在亦已经有华尔街对冲基金压住中美利差倒挂的衍生品。俄乌战事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月，美国政府人士在当地时间12号透露，美国国防部将会在13号接待美国前八大军火商，讨论俄乌战事若果持续几年的话，美国军火商满足乌克兰武器需求的能力是怎。综合海外传媒报道，美国国防部将会邀请雷神洛克希德马丁、波音、洛斯洛普格鲁曼、通用动力、L3 哈里斯等八间美军武器制造商与会，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亦都将会出席这个会议。国防部官员透露，今次国防部和八大军火商的会议将会讨论加快现有系统生产以及开发新系统的相关建议。会议的重点在于讨论若果俄乌战争持续几年，美国军火商的支援能力到底是怎。国防部官员推测，各大厂商可能会在会议提出美国国防制造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包括严重的供应链问题以及缺乏负担生产的劳动力，这些因素都会限制国防生产能力。随着美国国防预算增加以及乌克兰军事援助合约，供应链可能会更加紧张。根据五个大流情报机构的消息，中共同俄罗斯正继续增加各自用于情报侦察搜集太空飞行器舰队的同时，仍然积极研发和部署能够攻击美国卫星的武器。根据美国国防情报局星期二发表的最新报告，即使主要都是基于中共同俄罗斯官员的声明和相关新闻报道，但是这份关于相关威胁的总结仍然将会有助推动五角大楼2023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案当中的重大投资，特别是对美国太空部队和太空司令部的拨款。该情报机构表示，中共拥有多种不同功率水平的地基激光武器，可以用于扰乱、削弱或者损坏卫星，其中包括目前能力仍然有限的只能够破坏卫星感测器的激光系统。但是在未来几年，中共可能会研发出和部署更高功率的系统，将威胁范围扩大到卫星的非光学结构。美国乔治亚州州长布赖恩·肯普星期二签署一项法案，准许该州的居民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藏枪或者携带枪械。据国会山庄报道，这项新法律名为乔治亚州合宪携带法，这个月初按照党派划线在州议会通过。继阿拉巴马州之后，乔治亚州成为今年第二个颁布可以无证携带手枪的州份，但是全美国大约有20个州有类似的措施。该法律准许乔治亚州人除了重犯或者在过去5年接受过精神健康治疗的人之外，有许可证的持枪者可以在任何地方同样享有隐藏和携带手枪的权利。在星期二的签署仪式上，乔治亚州共和党籍州参议员杰森·阿纳维塔特说，对勤劳的乔治亚州人的安全保障和宪法权利来讲，今日是一项胜利。这项法案是关于自我保护和自我赋予权利。在州参议院提出该法案的阿纳维塔特说，法案有抑制犯罪分子，赋予守法公民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权利。
拜登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是种族灭绝。美说掌握可靠情报，俄军在马里乌波尔动用化武。呼吁转向再生能源，美官员说普京控制不了风和太阳。北韩最新动态曝光，卫星照揭丰溪里核试验场重新动工。巴基斯坦新政府倾向与美印修好。日媒揭上海封城，日商撤出中国。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 拜登总统礼拜二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策划种族灭绝。几个礼拜以来，西方和乌克兰官员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从乌北部分地区撤走的俄军犯下了他们所说的系统性的暴行和战争罪。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礼拜二在访问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东方航天发射场期间说，战斗会继续下去，并说绝对能够达成对乌克兰的军事目标。美国和英国军方警告说，随着从基辅和其他乌北地区撤走的俄军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得到重新补给并调往乌东，他们预计顿巴斯的战斗今后几日和几个礼拜将会加剧。白宫礼拜二的声明说，拜登总统和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二通电话，两名领导人重申面对俄罗斯的持续暴行，他们致力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和人道援助，并欢迎与盟友的继续合作。因为其无端和无理的战争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路透社礼拜二晚间报道说，美国预计将宣布另一笔对乌安全援助方案，价值最多达到7亿5千万美金，美国最快可能在礼拜三就会宣布。美国表示已经掌握可靠资讯，俄罗斯可能会在进攻乌克兰受围困城市马里乌波尔期间使用化学制剂，再度引发外界对于使用这一类违禁武器的担忧。禁止化学武器组织12号表示，对马里乌波尔可能已经遭到化学武器攻击一事感到担忧。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成员国，这个组织提到双方就可能滥用有毒化学物质提出相关指控。参与保卫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亚述营11号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马里乌波尔对军人和平民投下有毒物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表示，他无法证实上述指控，但是他说，我们掌握可靠信息，俄军可能使用各种防暴剂，包括混合化学制剂的催泪瓦斯，会引发更强烈的症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3号凌晨发表演讲，说有些俄罗斯人士一再威胁要动用化学武器，意味着西方国家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俄方部署这一类武器。我们的海洋大海今日在人口仅是18000人的太平洋岛国帕劳开幕，旨在凸显这些处于气候变迁前线的国家在应对海平面上升时候所面临的困境。美国气候特使海瑞在13号致开幕词的时候说，现在正是加速转向独立和洁净能源未来的时候，普京无法控制风或者是太阳能的力量，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的讨伐，但由于俄罗斯一般供应欧洲大约40%的天然气需求，令到西方对俄国总统普京政府实施经济制裁的努力变得困难。海瑞说，各国必须使用更多离岸风力发电，他亦呼吁航运业者使用更多绿色能源，并且表示如果这个产业是一个国家，它将成为第八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拜登总统在一段预录的演讲中批评过度捕捞和令到海洋充满垃圾的塑胶制品，并且表示华府未来几日将针对海洋保护宣布新的倡议。近日朝鲜半岛局势再度升温，北韩当局除了频繁试射飞弹之外，更扬言重启核试验。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太空科技公司 Maxar Technologies 卫星照曝光最新风溪里核试验场的状况，发现风溪里核试验场疑似进行隧道工程，包括正在建造一座新建筑，修复另一座新建筑，旁边还有一些木材。这种通往地下设施的隧道修复工作恐怕是北韩准备恢复核试验的迹象。除此之外，位于北韩西北部的宁边原子能研究所疑似活动越来越热络，有单位根据 NASA 卫星照片对夜间灯光进行的分析显示，虽然月平均照度比较2018年略有下降，但自从2020年以来，灯光亮度已经上升至比2017年平均高出约30%。 核专家刘易斯担心，在即将到来的4月15号北韩前领导人金日成的名单，北韩可能会试图采取另一项挑衅行动，可能是另一次飞弹发射，甚至是一次核试验。巴基斯坦新政府礼拜二说，将同美国进行建设性和积极接触，推动地区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共同目标。谢里夫礼拜二还向敌对的印度表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巴基斯坦议会星期一选举巴沙茨·谢里夫为巴基斯坦新总理。议会之前对现任总理伊姆兰·汗进行不信任投票，终止了他将近四年的联合政府。谢里夫办公室对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一强调，无论哪个是领袖，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都十分重要的讲话，做出回应的时候说，我们欢迎美国重新与巴基斯坦的长期关系。巴基斯坦的声明说，我们期待以平等、互利和相互好处为原则，深化这个重要的关系。沙奇礼拜一说，拜登政府支持和平维护宪法民主原则。分析人士说，修补对美关系会是谢里夫的一个优先要务，但国内政治经济议题可能令到他很忙。巴基斯坦前驻联合国和美国大使洛迪并不预计提出立即的外交政策倡议，表示新政府不会有太多时间，因为下一个选举计划在2023年的10月举行。中国包括最大城市上海在内的23座城市目前因为新冠疫情处于全部或部分封锁状态，近2亿人口出行受到限制。在新冠疫情最初爆发的两年之后，中共仍然坚持清零政策。上海近期亦因为疫情封城导致民怨沸腾。针对上海疫情失控和极端防疫措施，美国国务院4月11号下令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政府雇员和所有家属撤离上海。几日之前，美国政府曾经授权雇员和家属自愿撤离上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4月12号在官方微博说，因为新冠疫情目前爆发的形势，国务院下达了撤离命令。从授权到命令撤离的改变意味着，我们现在强制某些雇员撤离上海，而不是任他自行决定。与此同时，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12号在 Facebook 表示，最近很多在中国经商的日本人正在计划离开中国。今次上海封城令到日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铁拳的犀利。赤坂明夫点出，中国吸引外资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共产党政权。今次上海封城不单止是日本的商人，亦吓惊了很多在中国淘金的外国人。
大家好，我是志军，下面是红潮新闻。4月12号，网络一段短片曝光上海当局判定阳性小区的过程是如何荒唐。短片入面，浦东某小区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解释这个小区在连密切接触者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被归入阳性小区。他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乌龙？大概在两日半之前，疾控中心发来一个确诊阳性的居民信息，结果小区调查发现，这一名居民在大概9到10年前曾经在这里居住，之后就离开了。类似的荒唐事还有不少。被划为阳性小区意味着就被归为管控最严厉的封控区，居民必须足不出户。在被封锁两个礼拜之后，食饭和生存成了大问题。美国之音最新的报道入面，一名化名简敏的上海女士描述，3月中旬接到封闭两日的通知，她即刻出去买餸，但是只是剩下一些货尾。3月18号下午，居委会通知解封半日，她用了整整3个钟才买到餸。到了3月底，周围的超市全部关晒，贴了封条，外卖停了，团购亦都没了，大家就只能够自助。简敏说，大家好恐慌，都知道政府讲的都是呃人的。自己不看报纸亦都不看新闻，因为除了日期是真的，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够相信。 佢话佢最担心嘅系患有严重糖尿病嘅先生，屋企嘅胰岛素净系够半个月，如果持续封控或者先生突然发病，效果不堪设想。解问感叹，呢度嘅老百姓就系蝼蚁，就系韭菜俾佢哋割嘅，佢哋从来都冇将人民放喺眼入边，死得再多亦都无所谓。上海官方为咗安抚百姓，宣布放松管控，设立三区政策。但系唔到一日之后，部分所谓未解封嘅防范区居民，发现啱啱打开嘅小区大门再次关闭。澳洲广播电台报道话，一名微博用户写道：朝令夕改，表面上划三区，其实只有两个区。防范区依然出唔到小区门，依然要喺屋企抢送，面临物资短缺。依据上海官方4月11号发布嘅新规，小区入面只要发现一宗阳性病例，就无限循环7日封闭管理加7日居家健康监测。中院两湾城是上海内环规模最大的社群，上述政策的荒诞在这个小区暴露无遗。微博热传一张两名上海网友的对话截图，其中一个人说，中院两湾城大概30,000人左右，如果每个礼拜有一个阳性，社区会被封570年，可能要下一世再见了。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华裔学者丁亮日前在推特分享一段影片，写住连续7日封城之后，上海的居民在公寓大楼入面尖叫，这个就是发生在中院两湾城。有网友说，这里住了很多外国人，是中外混住的大社区，再是这样封落去，迟早会出事。4月12号，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2021年人权报告，其中中国人权报告多达90页。国务院在内容入面指出，中共针对穆斯林及宗教群体成员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据大纪元报道，在中国的部分，国务院的报告写道，中共迫害人权的罪行仍然在继续，包括任意监禁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100多万平民的人身自由，强迫绝育，威胁堕胎，以及更加严格地实施国家控制生育政策，强奸，对大量被任意拘留的人实施酷刑，强迫劳动，以及对宗教或者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严厉限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2号的发布会表示，中共政府任意拘禁个人而在双边关系入面获得筹码的情况有所增加，中共仍然继续在新疆对主要是穆斯林、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侵蚀香港的基本自由和自治，并且在西藏进行有系统的镇压。报告还指出，中共党内腐败十分猖獗，政府官员和部门犯下侵犯人权罪行没受到惩罚。另外单是2020年中共非法杀戮就超过几千人。报告还提到，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包括针对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藏族、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另外还有很多中国的人权律师被中共吊销牌照以及受到迫害。上海宣布封城之后，极端的管控措施已经引发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除了当地市民被困在屋企入面饮食无着、就医困难之外，大量外省援护的物资无人接收，导致很多蔬菜成车腐烂，还有一些援助的物资宁愿销毁亦都不发给老百姓。上海宝仓区的梅女士向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他们江苏捐给我们上海40吨菜，到了上海只有10吨，还有30吨去了哪里？他们将捐来的物资封条全部撕了，今日报道得清清楚楚，江苏那边有记者采访，过来几多货都讲清楚的。还有啲餸冇送到老百姓手上，全部放在垃圾车上面当场拿去粉碎，有人拍到了这一段短片。捐给我们上海的四面八方都有，但是都看不到物资，销毁晒，为什么不发给老百姓？你们发这个国难财，真是个天会有报应的。 而有一些援助物资到达上海之后，被政府转手高价卖给被封控在屋企没办法出门的小区居民。上海市民李先生说，这个防疫政策造成了人为的物资供应紧张，有些人屋企都没得吃。他说，人家外地来的支援上海的免费的餸不给老百姓，这些政府的父母官拦截之后发给熟人的超市，叫老百姓在网上抢购，他从中拿好处，发国难财。根据大陆媒体报道，生活在21世纪金融中心的上海人，为了应对封控造成的日益短缺的物资供应，以物换物成为民众的日常。比如用牛肉饼换米面油，用半支酒换四个蛋挞等等，甚至出现女性向志愿者捐卖身体交换食物。有人感叹，2022年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已经退化到以物应物的经济模式，感谢市人民政府的高水准治理。但是这个竟然成为中共媒体唱赞歌的素材，说这个是疫情中的真友谊，就是我的姜愿意分你一半。网友无奈地表示，悲哀啊，物资分配不到位也都成了唱赞歌的素材，没想到大都市过上了原始社会生活。在没几年之前公开表扬上海封控措施的中国证券高管韦桂国，日前就因为上海封城而得不到救治，在屋企病逝，引发网民的热议。北京知名律师张新年4月12号突然间在微博入面发布，中国证券高层韦桂国因为上海封城期间发病来不及救治的死讯。据张新年公开的群组聊天内容，韦桂国近日在上海的屋企老日劝，封控期间联系救治未果，在住所病逝，其夫人在上海之外隔离不在屋企，只有女儿眼见其病逝。券商中国在报道入面亦都从网信证券多名华东区域的前员工那里证实了韦桂国病逝的消息。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4月4号身为网信证券副总裁的韦桂国还在朋友圈转发相关封城措施的新闻，赞成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等等。过了短短几日，他大赞的防疫政策就导致他不能够及时被救治而丧命。相关消息也都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有人说，现在愿望成真了，为自己追求的事付出生命值得。还有人嘲讽说，我就佩服这一种言行一致用实际行动支持的。此前在4月11号经济学家郎咸平证实，他的母亲也都因为上海封城等待核酸检测结果4个钟而延误治疗离世。有网民表示，名人尚且如此，普通人在这一场封控入面更加不知道有多少悲剧发生，希望早点结束，不要再折磨老百姓。中共中央国家监委网站4月13号报道说，中共贵州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唐宏日前被立案审查调查，并且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唐宏也都因为迫害法轮功，曾经被海外追查国际追查以及海外名为网点名。唐宏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收受礼品、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跑官要官、违规选拔任用官员、违规为他人工作调动提供帮助、违规放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干预同插手司法活动、与不法商人结为利益共同体、与不良律师相互勾结、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等等。现年58岁的唐宏自2011年7月起任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常务副院长等职务，2019年12月再任贵州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2021年10月唐宏被调查，同年12月被免去贵州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职务。据海外名为网消息，唐宏任贵阳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曾经积极跟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院，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迫害的事实也都在名为网上面曝光。2018年4月25号 黔南州桂亭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周小潮和石登分别非法判刑5年半以及5年。明慧网在同年的6月11号报道指出，时任贵阳市中级法院院长唐宏对此负有责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大量人道悲剧。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基斯尼茨雅4月11号在大会上面以英文宣读一名9岁男童写给母亲的感谢信。母亲最近死于战乱，男童和母亲相约天堂再见。在信入面，男童写道，妈妈，这封信是我送给你的3月8号妇女节礼物，多谢你带给我这一世人最美好的9年，好感激我的童年，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祝愿你在天堂好运，我希望你上天堂，我会好好表现也都上天堂。基斯尼茨雅话俾安理会知，呢一家人喺开车逃难嘅途中，母亲被俄军杀害，而小朋友一直留喺车上，直到被当地居民救助带到避难处。基斯尼茨雅直指，联合国未能够发挥维持国际和平同安全嘅作用，有待修正。但系同时都质疑，喺俄罗斯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嘅情况之下，联合国不可能真正进行这一种修正。这样乌克兰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儿童变成孤儿，越来越多母亲会失去孩子。联合国妇女处执行主任巴胡斯当日亦都在会上发出警告，说在乌克兰越来越多性暴力案件浮上台面，大规模流离失所，大量应征入伍者和雇佣兵，以及针对乌克兰平民呈现的残暴行为，已经引发所有危险信号。巴胡斯认为联合国必须展开独立调查和追责，但是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权否决调查提案。
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中共清零重创经济，赵立坚话代价值得；李克强就1周3次示警；中国欧盟商会致信北京，要求改变防疫政策；上海疫情止唔住，美国国务院下令所有非紧急政府雇员离开；乌克兰守军拒航悲壮诀别典文曝光。香港形势急剧恶化，民间求援联合国能否起作用？以下新闻详细内容。中共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创。中国欧盟商会致信中共副总理胡春华，要求中共官员重新审视疫情防控政策，因为不断升级的防疫措施导致经济社会成本迅速增加。4月1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任何防控措施都会有代价，而这些代价是值得的。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总理李克强1星期内3次示警。希望之声特约评论员刘国海分析指出，中国是靠着最发达地区支撑起来的，如果连上海、深圳和广州都出现问题，经济很可能会崩塌。中共在素有金融中心之称的上海和经济发达的深圳和广州等地采取严厉的封控措施，对中国经济正造成重创。华尔街日报4月12号报道，中国乘用车市场资讯联合会星期一公布，3月份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 10.5% 至158万辆，原因包括抗疫措施导致汽车厂商停工、整车交付延迟以及消费者减少前往经销商处购买车辆的活动。今年3月以来，由于 Omicron 变异株快速传播，中共当局对上海和吉林省等主要制造中心采取了严格的封控措施，这些措施导致当地工厂停工，加剧了现有的供应链困局。中国欧盟商会在上星期五4月8号写给中共副总理胡春华的一封信中表示，最近接受调查的391间德国企业中 約一半表示，由於疫情防控措施，令到他們的物流和供應鏈遭到完全中斷或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要求中共官員重新審視疫情防控政策。對於中國歐盟商會的建議，4月12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任何防控措施都會有一些代價，聲稱和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相比，這些代價是值得的。4月11日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江西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就中國經濟形勢發出警告。李克強要求地方當局在實施現有政策時，應增強緊迫感，扎實做好六穩六保工作。他並提及將根據需求採取更有力的政策。這個是中共總理李克強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之內三次示警中國經濟成長風險，顯示隨著疫情極端封鎖措施對生產和消費的擾亂，中共高層對於經濟前景的擔憂加劇。近日代表歐洲在華企業群體的中國歐盟商會致函中共國務院，要求北京政府改變疫情防禦政策，為經濟局面停止損失。在一份寫給中共國務院和副總理胡春華的信件中，歐盟商會指出大面積檢測和隔離的舊辦法無法克服 Omicron 帶來的挑戰，北京政府為疫情爆發採取的措施造成了嚴重的阻礙，從物流行業到生產行業，一直到整個中國的產品供應鏈都受到衝擊。這份信函還引用了中國德國商會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指出在接受調查的391間德國企業中，51% 的企業在物流和儲存上遇到問題，還有46% 的德國企業承認公司的供應鏈被近期的防疫政策打亂。中國歐盟商會呼籲北京應當允許輕症或無症狀的患者在家中隔離，並允許在中國引進國際通用的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達到防疫效果。4月12日在被問及歐盟商會致函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聲稱北京目前採取的防疫政策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取得良好效果。對於疫情封鎖的問題，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 Michael Osterholm 對《華爾街日報》說，對抗以前的所有變種病毒就好像撲滅森林大火，北京可以通過政策做到，但 Omicron 就好像風一樣，怎樣可以通過封鎖來阻住風呢？由於上海採取的封控措施過於嚴苛，美國國務院亦在本星期發布指令，要求駐上海的領事館撤離所有非緊急僱員和家屬，以避過限制措施造成的影響。因應中國上海市疫情嚴峻，而且當局執行嚴格的封控，美國國務院星期二12日發布聲明，下令上海領事館的所有非必要僱員離開。法新社報導，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發言人12日透過聲明表示，美國國務院宣布，由於當地 COVID-19 病例不斷激增，以及中國因應疫情所實施相關限制的衝擊，下令非緊急美國政府僱員和所有家庭成員離開上海總領事館領區。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在聲明中表示，國務院現在命令員工離職，減少我們的員工和家屬人數是最好的做法，我們的業務規模將縮小，以因應當地不斷變化的情況。稍早時在9號，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已聲明，國務院授權部分人員從上海駐美領事館自願撤離。對此，中共外交部對美方指責中國防疫政策表達強烈不滿，堅決反對。上星期五，美國國務院已經發布旅行警告，指出由於當地任意執行法律和 COVID-19 疫情相關的限制，要求美國公民重新考慮前往中國的旅行。聲明還指出，由於中國實施的防疫措施，前往中國香港、吉林省和上海市很可能會有父母和兒童被分開的風險，意思是指染疫的幼童會被隔離和家長分開，呼籲勿前往上述地區。上海市為了防堵疫情，兩星期以來嚴格實施封控， 全市超过2500万人被要求留在屋企，多地民众抱怨购买民生物资极为不便，面临断粮危机。一直守卫东部重镇的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在4月11号在念书发布最后一战的诀别电文，讲述他们已经弹尽粮绝，预计很快就会战死或被俘。虽然文章是真是假还未获证实，但其中流露的悲壮和坚定令人感动。 BBC、 卫报等国际媒体都给予报道。第36旅在诀别文中说，由于缺乏补给，火力每况越下，拥有重武器的俄军逐渐朝着他们合拢、包围、进逼。虽然他们已经多次联系总部，但上层亦无能为力，没办法派遣部队支援，所以很多官兵因为弹尽援绝而阵亡。第36旅表示，现在连司机、厨师甚至管弦乐队的音乐家都加入了战斗。目前通讯已经几乎中断，今日可能是最后一战，我们最后的机会是肉搏战，迎接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或力战被俘。他们在文章的最后向乌克兰人民喊话，不论跟住落嚟事情有任何发展，36旅官兵已经竭尽全力，他们亦会永远忠诚。这篇悲壮的诀别文令到不少网友感到难过，但亦有人认为或者是念书账号被盗。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就此特地发文回应话，马里乌波尔依然在乌克兰军队的控制之下，武装部队和当地的国防部队保持稳定的联系。马里乌波尔副市长奥尔格夫对 BBC 说，有关海军陆战队面临最后一战的讲法是假消息，俄军暂时占领了该市的一部分，而乌克兰军队仍然掌握马里乌波尔市的中部、南部以及工业区，目前战斗仍然持续。一个多月以来，乌克兰军队的顽强令世界刮目相看。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利巴近日接受美国媒体 NBC 采访时自豪表示，乌克兰已经是世界最强的军队之一，或者只是仅次于美国。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因敢于批评中共，成为港区国安法头号针对的目标，至今已失去自由近一年半。他在英国的律师团队近日发表声明，促请联合国特别报告员 Special Rapporteur 介入调查，而人权组织香港监察亦呼吁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将香港列为访华首要议程。当香港形势恶化，联合国能否回应呼声，制衡北京对香港的打压呢？74岁的香港传媒大亨、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至今已经在狱中被关押超过一年半。他的国际法律团队上星期五8号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向联合国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联合国关注黎智英因行使言论、集会和参与和平示威的权利而遭受法律滋扰 legal harassment。 声明提到，黎智英因参与示威而身负至少四项刑事控罪，包括因参与六四烛光晚会而被判刑13个月，更因在他创立的《苹果日报》上发表文章和评论而被控港区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和串谋发表煽动刊物罪，资产亦被冻结。而另一方面，随着香港自由和人权状况急剧恶化，总部设于伦敦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亦呼吁将于5月访华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将香港列为访华首要议程。香港监察创办人兼行政总裁罗杰斯在声明中说，这个是联合国向北京和香港当局提出他们严重侵犯人权自由问题的一个紧急机会。香港监察声明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R 的条文适用于香港，但港版国安法却根本地违背了这些保护香港权利和自由的宪法保障措施。呼吁巴切莱特就香港当前的人权和自由问题质问中共政府，将香港政治犯情况列入议程，亦应安排访问香港，亲身调查香港情况。 但是翻查资料，联合国四名人权专家去年十月曾发表声明，对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同被捕表示深表关切，并在2020年7月对香港以港区国安法拘捕示威者表示震惊。但是联合国至今未有严词谴责北京对香港的打压，亦未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相反，黎智英在2020年12月再次被捕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只是以古特雷斯对世界很多地方的公民空间正在收窄感到担忧作为回应。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能否回应诉求派代表访问香港，并就香港议题向中共提出质询，以及介入调查黎智英所遭受的打压，以制衡北京对香港的打压，仍然留有疑问。新闻报道完毕。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号泽连斯基对立陶宛国会发表视像演说，呼吁欧盟制裁所有俄罗斯银行和石油，并设定停止进口俄国天然气的期限。普京前首席经济顾问亦都表示，如果西方国家禁运俄国石油和天然气，在一两个月之内，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会被迫终止。路透社报道，当日泽连斯基表示，我们等不及了，我们需要强而有力的决定，欧盟必须现在就作出决策，必须制裁石油和所有俄国银行，每个欧盟国家都应该就何时将会拒绝或者限制俄国天然气等能源设定期限，唯有到那个时候，俄国政府才会了解他们必须寻求和平，战争变成一场他们的浩劫。欧盟成员国外长先前表示，欧盟正在研究禁运俄国石油的方案，不过仍未达成共识。泽连斯基仲说，俄军从他们占据的乌克兰区域驱赶几十万人到所谓的过滤营。美联社报道，乌克兰官员说，俄军会没收乌克兰公民护照，将他们送往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掌控区域的过滤营，之后再送他们到俄国偏远而且经济萧条的地区。11号马里乌波尔市长博伊琴科指出，没有通过过滤的人已经被关进临时监狱，至今已经有超过33000人被送往俄罗斯或者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者的区域。据 CNN 报道，俄军月初撤离基辅之后，乌军发现当地四处被埋设地雷和未爆弹。11号晚，泽连斯基提醒平民暂时不要回屋企住。他说，如果没有领导层的明确指示，底下军队绝对不会这样做。不管是民宅、街道、田野，入侵者到处都留下了地雷，他们正不择手段让曾经被他们占领的地区尽可能地危险，目的就是多杀害或者是让我们的人民伤残。据 BBC 报道，定居在美国的俄罗斯前首席顾问伊拉里欧诺夫博士近日表示，西方国家如果对俄国能源实施实质禁运，可以阻止对乌战争，普京已经准备好承受经济打击，此举凸显出他的领土野心和帝国梦远比一切重要，无论是俄国民众生计定是国家财政都是次要的，俄国变天是迟早的事，在普京的统治之下，俄罗斯绝对没有任何光明的未来，不可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融入世界经济。去年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占俄国政府支出的 36%， 而且大多来自欧盟。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曾经提到，我们每日给10亿欧元普京购买能源。 时评人蓝瑞认为，西方国家对全面禁止购买来自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方面行动迟缓，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现在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如果全面对来自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进行禁购的话，可能会对西方国家的名声带来重创。西方国家在全面禁购来自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方面会走几远，有待观察。北约上个礼拜召开外交部长会议，讨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议题。芬兰6月可望先提出申请，随后是瑞典。11号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警告两国不要加入北约，说此举不会为欧洲带来稳定。芬兰总理马林回应说，尽管放马过来，芬兰地下几米深处埋葬住20万俄罗斯人，欢迎你们来陪伴祖先。12号网传影片显示，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北方维堡地区的俄军开始将包括反舰飞弹系统在内的重型军事装备运往芬兰边境。据悉，芬兰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间遭到苏联红军进犯，历经东西方冷战时期，之后芬兰保持中立而未加入北约，但近日民调显示赞成加入北约的芬兰民众占多数。对此，时评人蓝瑞认为，俄军在乌俄边境线上的调动更多的应该属于一种姿态意义上的行为，目的是影响芬兰的民意，警告芬兰不要加入北约组织。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在西方国家严厉的经济制裁之下受到重创，在这种情况之下，普京要想同时支撑两条战线的作战相当困难，所以在乌俄战争结束之前，俄军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应该不大。12号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告诉记者，任何想加入北约的国家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提出申请，我们不会强迫任何人加入北约，北约并未向任何国家施压要求对方提供武器援助乌克兰。尽管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北约本身并未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北约同成员国将会继续提供一切可能援助，确保乌克兰存续，但北约不会派遣本身军队或者战机前往该国作战。12号网上传出，中国太平洋证券高层因为上海封城期间发病来不及救治的死讯，而该高层几日之前还在微信朋友圈发文大赞上海的防疫政策。此外，高级五毛上海复旦教授被防疫人员殴打，另一名五毛因为母亲断药在微博求救，亦都有外国大 V 在微博嗌断粮。4号太平洋证券总裁助理韦贵国在微信朋友圈转发相关新闻，表示我赞成坚持动态清零的策略，执行战术和管理手段要优化，困难终会过去，但必将有大的收获。他还说，大弯弯回家时，全民战争动员亦都不过如此，美国想想只能瞪眼目送，到那个时候看，现在的困难和成本是最低的。文中讲的弯弯即是台湾。12号张新年律师突然在微博发布韦贵国的死讯，从群组聊天内容显示，韦贵国近日在上海家中脑溢血，封控期间联系救治未果，死在住所，期间其夫人在外面隔离不在屋企，只有其女儿眼见其病逝。消息一出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讥讽自己成为了最低成本，为自己追求的事付出生命，值得。我就佩服这种言行一致，用实际行动支持的。10号在微博热传的上海复旦教授黄河的自述一文说，他9号落楼取货，发现货架上没有他的货物，而是被人单独放在旁边，一个着防护服的志愿者向他大喝，你老婆不是嫌我们身上有病毒吗？你的东西我们就不放在那里了，你来这里拿。黄河说，到指定地点之后被几个大汉围住，当他拿出手机拍照取证的时候，遭到更多人来围攻，他们用脚朝他的腹部和腿部、背部猛踢， 几名殴打者声称这个是政府在疫情时期给他们的权力，而且参与殴打的人当中有两名着制服的保安。而幸福小镇业委会的声明说，黄河的太太在微信群中辱骂志愿者是感染源，还说自己是红三代，爷爷提着脑袋打下了红色江山，还说其他业主是贱命引发众怒，没人再送东西给他家。黄河落楼拿嘢，先动手殴打志愿者，由此造成后续拉扯冲突。Twitter 上的网友说，这个教授一点都不冤，平时积累的矛盾利用疫情来解决，群众斗群众这一招非常泯灭人性。现在有些防疫人员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借着机会发泄一下自己以往被侮辱过的情绪。此外，最近还有一个叫做合骨柔情的杨华的网民在微博上求救，说他母亲的常用药断货，抢菜无门。而杨华是上海闵行区司法局的一名小官，日日热衷于举报围剿所谓负能量的网民，甚至多次动用法律武器将他认为的羊奴走狗告上法庭。杨华发出求救信息之后，好快引来同道的挖苦和讽刺，认为他这个是不顾大局为美国递刀子。另一位外国大 V 沈日在微博上转发，我断粮了，此前印度疫情的时候沈日公然说让印度死多些，最近引发争议的言论是乌克兰布查惨案之后，他说第一不是平民，第二不是军人，不享受日内瓦公约权利体系保护。对此，一名自称二大爷的网友说，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根韭菜，随时都有被收割的风险，你的岁月正好，只是因为还未被除爆，你所封杀的每一篇文字都是为自己掘断那个在未来有可能救命的最后的稻草，最后的道路。俄乌战争令多个中共一带一路的关键国家受到影响，让中共这个总金额高达40,000亿美元，近十年的全球战略计划加速崩塌。作为一带一路进入欧洲关键节点的俄罗斯，因为受西方国家全面制裁，已经使中国无法将货物通过中欧铁路再经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转海运进入欧洲，而必须经过白俄罗斯和波兰等国，在陆路绕一个圈再进入欧洲。其中白罗斯因为站在俄罗斯一边，已经遭到多项连带制裁，而乌克兰是亚洲进入欧洲的重要门户，亦是中国获取能源、粮食和军用装备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国。时事评论人士韦托对大纪元表示，今次中共在俄乌战争当中的恶劣表现，让乌克兰等中东欧国家看清了中共，可能会令乌克兰在战后亦都好像立陶宛一样，拒绝再为中共做一带一路的棋子。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捷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亦都可能会重新考虑同中共的合作，警惕中共的渗透。与此同时，中共海上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斯里兰卡目前正面临自1948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民众的抗议游行，而俄乌战争又重创了斯里兰卡依赖俄乌的观光和茶叶出口，令其经济危机加剧。斯里兰卡今年需要偿还大约69亿美元外债，但其外汇储备在2月底仅剩23亿美元。斯里兰卡在1月份曾经向其最大债权国中国提出债务重组要求，但还未获得同意。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始于一带一路债务陷阱，即是通过向中国举债，由中国公司建设其港口、机场和铁路等基础设施。为了解决庞大债务，在2017年斯里兰卡被迫以11亿美元的代价将印度洋上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租借给中共，租期99年。印尼是中共海上丝绸之路首倡国，亦都一直强调中立和不结盟，但近年印尼开始感到中共威胁，由中共的国有公司承建的高铁工程不但大大延迟完成时间，而且成本超支近24.7亿美元。 而一带一路在陆路的首枪国哈萨克近日因为干旱和俄罗斯暂停向其出口谷物，正面临小麦和面粉的价格持续上涨。哈萨克是中欧班列的重要枢纽，亦都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来源国。在哈萨克投资的中石油曾经被曝光贿赂当地官员，引发环境污染、涉入土地争议等问题，引发当地民众不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